本节目由大宇工作室荣誉出品。
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，听大宇。话说明朝，
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宇茶馆，选择收听。
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退守广西，李定国暂时休整，邀请倭兵，鲁监国突然动心。永历三年十一月，鲁监国派使者前往倭国，但是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原先还很有兴趣的萨斯马呢，如今自顾不暇了，最终没有同意出兵啊。跟着李成栋、金生桓相继反水，紧接着就是江乡的山西大起义，清军这边啊可以说是四处的扑火，兵力呢就开始捉襟见肘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多尔衮也不得不调整对付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的策略，工作重心由剿灭转向了招抚，向东南的抗清将领许以高官厚禄，广泛接纳贪生怕死、贪婪无耻之徒。早在永历三年正月的时候，就是公元1649年的时候，多尔衮的这一策略就得到了回报，浙江政权迁都御史阎我公向清军投降。哎呦，多尔衮那是如获至宝啊，当即委任阎我公为钦差大臣，辗转活动于四明山、舟山等地，现身说法，策反抗清武装。在阎我公的感召之下，吴凯、顾其勋、将军王永生、陈龙、陈德志、雷虎彪、杨子龙、吕一成、高树勋、石仲方、田德坤、沈成龙、胡茂芳、陆明石等等大小官吏啊，纷纷的投降。投降官员的名单呢，一拉一大串啊，把多尔衮呢气得直跺脚啊！哎，不对呀，朋友说了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不多尔衮，这不是就让大伙投降吗？这怎么还气得直跺脚吗？投降的人多不是好事啊！嘿嘿，这个还真不一定，对吧？你得看是什么样的人投降，对吧？阎我公策反的那些个人，基本上都是浙系里边三无人员，无能、无兵、无权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一帮地痞流氓混混啊。更可气的是呢，这群混混官阶还都不低，按照清军呢原职委任的许诺，浙江根本就没法安排，你还得占用其他省份的名额，你这哪是招抚啊，你这不是帮鲁监国在那减负呢吗？是不是？鲁监国不用给他们发工资了，是吧？鲁监国正愁着呢，这帮无用的人怎么把他们给去掉，是吧？这是新旧都能转换，这属于你说吧。多尔衮的招抚呢以闹剧而收场啊，四明山、舟山依旧是岿然不动，但是浙系内部呢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。麻烦首先出现在温州的三盘岛，永历四年共同驻守于此的周瑞、周贺之为一些琐事呢掐起来了。鲁监国赶紧呢就派这个一个叫吴明忠的人呢去调停去，两支军队互不隶属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有点小矛盾，这玩意儿算是正常。老大派人来劝了架了，这事儿呢也就了了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可问题呢偏偏就出现这个劝架的人身上。吴明忠，鲁监国派来的，他的真实身份是清军派的舟山的卧底。你看吴明忠一到三盘岛，就伺机大肆的挑拨煽风点火，让周瑞、周贺之一夜之间的势同水火，两家就干起来了。不过周瑞、周贺之啊还算是顾全大局的，当然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实力相当，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把对方就给吃了，那大规模的冲突倒是没发生。那不敢诉诸武力，和谈又抹不开面子，调停人又是唯恐天下不乱啊，三盘岛呢这顿时就乱作一团，难以了局了。那你这么空耗下去，这不是办法呀。周瑞索性呢率军南下投奔了郑才，后来归附了郑成功。周贺之呢也不示弱，率军北上舟山归附阮进。两人十分默契的远离是非之地，三班岛瞬间空了。三班岛虽然稀里糊涂的撤手了，但是武将之争总算有了一结果。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舟山这边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波。三盘岛啊属于驻外基地，出点状况呢无伤大局， 那舟山要是一旦出了事儿，麻烦就大了。舟山是浙系的大本营啊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都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。令人更加揪心的是，这场风波的当事人是浙系的两大权臣张明镇、王朝谦。如果按照先前舟山大火并和水火人物这个《水浒传》里边人物的对应关系来算的话，那就是智多星吴用跟豹子头林冲掐起来了。哎，你看我这么一给你形容，你大概其你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这个事儿了啊。王朝谦原以为自己凭借着协助火并之功，应该能够得到鲁监国的重用，但是事与愿违，王朝谦恐怕是要失望了。在鲁监国看来，叛徒那他就是个叛徒，只要筹码到位，必然逮谁咬谁，因此不可重用啊。可是王叛徒毕竟是个功臣呢，鲁监国也没把他怎么样，该做官做官，该带兵带兵，但是坐冷板凳那就是必然的了。鲁监国如此的无情无义，王朝谦不禁怒火中烧啊！既然跟谁混都是坐冷板凳，何必当初背个骂名。可事已至此，事实上没有后悔药，对吧？王朝谦呢不甘心啊，就拿深得鲁监国信任的张明镇出气。问题是王朝谦这小哥们怎么才能掰得过张明镇这大腿呢？无数事实证明啊，只要 U 盘在手，蚂蚁也能朝大象张口。就你手里边得有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手里边你得有把柄，是吧？一把把把就给把住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张明镇有一个隐私捏在王朝谦的手里。什么隐私啊？他是舟山大火并的真正主谋。虽然黄明清被张明镇软禁，王朝谦几个人合谋给弄死了，但除了极少数铁杆亲信之外，很多部将都被浙系给收编了。为了稳定舟山局势呢，张明镇将整个密谋过程秘而不宣，编造舆论掩人耳目。如今王朝谦叫嚷着说要发微博啊，说我这不行，我得咱们舟一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想给张明镇难堪。完，张明镇真急了眼了，哎呀，个人安危事小，黄明清的旧部一旦知道真相，那舟山可就乱了，是吧？这保守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嘛。与阮进商议之后，张明镇决定先发制人，让王朝谦彻底闭嘴得了。永历五年二月，公元1651年，张明镇、阮进成功暗杀了王朝谦，但是事态可并没有就此得到控制。在王朝谦若明若暗的炒作之下，当初大火并的内幕已经在舟山传的是满城风雨了。为了平息事态，张明镇继续在舆论上做文章，将扑朔迷离的黄明清之死一股脑的推给了王朝谦，一口咬定就是他擅杀明清，妄议不是啊！罪魁祸首，死无对证，知情人又是伪证的始作俑者，整个内幕被掩盖得天衣无缝。王朝谦手下的亲信却不是吃素的，张继明、吕廷济两个铁杆亲信就持怀疑态度，但是张继明、吕廷济啊并不清楚核心内幕，又斗不过张明镇和阮进，为了防备对方斩草除根的，俩人干脆就逃出舟山，向驻守宁波的清军总兵张杰呢投了降。两个人叛逃问题还不算大，反正他们继续留在舟山恐怕也活不了太长时间。但是这俩叛徒啊，偏偏是王朝谦的心腹将领，对浙系在舟山的军事部署那是了如指掌。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啊，张继明、吕廷基不仅将舟山布防情况向清军是和盘托出，还主动提出为清军剿灭舟山提供向导。叛徒的无耻是从来都没有底线的。张继明、吕廷基的归乡对于清军而言呢，无异于瞌睡遇到枕头啊，就想睡觉枕头就来了嘛，因为他们早就想对舟山动手了。早在永历四年九月份，清军就开始清剿四明山，为进攻舟山扫除后顾之忧。活动在四明山的都是义士，充其量啊算个民团，那、啊、并不是正规军的对手。靠着钻山沟勉强支撑了几月之后呢，义师逐渐的就被逼入绝境了。冯经历被俘遇害，王毅在次年呢逃往了舟山找王朝谦，准备趁清军后方空虚进取杭州。可是王毅抵达舟山的时候，王朝谦已经被弄死了。残余势力正在遭遇呢张明镇的清算，大伙儿一看都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打杭州啊？救兵搬不来嘛，王毅只得啊返回四明山。七月份呢也被清军给俘获了，8月12日在定海就义，浙系在大陆的唯一基地被摧毁了。四明山的抗清武装被清剿之后啊，浙闽总督陈璟开始谋划舟山战役。 经过请示清廷，参与舟山战役的部队包括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立、固山额真刘知元，还有浙江提督田雄、定海总兵张杰等部，另外还有金曲总兵马进宝、吴淞水师总兵王景分别从南北两面率水师参与会剿。永历五年八月中旬，除负责南北夹击的马进宝、王景之外，各路这个陆兵啊，已经呢是在定海呢集结了，一场大战即将爆发。咱们讲这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内讧余波未尽的舟山能撑住吗？话说了，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鲁监国张明镇也在抓紧时间排兵布阵，抵抗强敌。基于舟山的地理环境和对敌情的分析判断，鲁监国做出了正面阻击、运动歼敌的作战部署。定海至舟山的海面由阮进率舟师负责正面阻击，刘世勋、张明阳、马泰率三营陆兵防守舟山岛，作为阮进舟师的暗防支援。鲁监国张明镇、马黄岩分别率主力水师运动到舟师附近的海面，伺机歼敌，扰乱敌军的进攻节奏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，避主力啊，避其锋芒，在敌人的这个侧翼和后方开展运动战、袭扰战，可以说呢是比较高明的。那么这个作战部署的成功与否，取决于很关键的一环，就是正面的阮进能不能盯得住，这还真不好说。毕竟水师主力都被鲁监国张明镇、张黄岩带去打游击去了。除此之外呢，鲁监国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作为舟山的最高领导者，他亲率主力出去打游击，这个作战部署一般人是不知情的。那这样一来呢，这个问题就出现了。屁民们是相信鲁监国率军偷袭敌人后方呢，还是会相信鲁监国张明镇、张黄岩等高层率先逃跑的谣言呢？一般情况下，后者在坊间的可信度是更高的。阮进阻击可能有困难，军心稳定或许有风险，但鲁监国张明镇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。8月21日，清军在浓雾的掩护之下挥师渡海，舟山战役正式爆发。这一场啊，历时10天来的战役，证实了我们的担忧，并非多余的。浙系军队在两个关键的地方全掉链子了。首先掉链子的是阮进，与清军正面相遇之后，阮进率水师进行了相当顽强的阻击。南明军的单船火力比较强，但主力水师呢，都去打游击去了，阮进的兵力总体上是处于明显的劣势的。那为了争取战场的主动权，阮进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，指挥旗舰跟清军主将金立的旗舰呢进行了1:1的 PK。 清军的水师呢尚在草创时期，战船火力配备啊远远不如南明水师，这似乎呢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。但是阮进那个运气啊实在是背到老家去了，一团火球射将出去，被对方战船的桅杆给弹回来了，把自己战船给点着了。受伤跳海的阮进被清军擒获，由于伤势过重，第二天殉了国了。主将遭遇意外，葬送了正面阻敌的这个水师，清军乘胜登岸，和三营陆兵进行激战。由于鲁监国等高层不知去向，舟山岛上军心呢人心惶惶。尽管三营统帅奋起抗敌，但是缺乏统一的调度指挥，又没有后援和纵深，渐渐的呢就陷入了绝境了。9月初1日，张明阳麾下总兵金允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出城投降，舟山的形势更加的危急。次日，清军冲破防线，占领舟山。就在舟山守军奋起阻击强敌时，鲁监国张明镇、张怀的主力水师相继阻击了马进宝、王景的援军。但是由于主战场舟山情况不妙，这两次成功的打援并没有能改变战局的走向。得知舟山告急，鲁监国等人率军火速回援，结果上演了一场电影里边的情节。什么情节？就是人死光了，警察才来。舟山已经失守，鲁监国张明镇、张黄岩这才赶到，这一看这个局势，得了，别打了，打不过了，回不去了，怎么办？撤吧，南下至温州的三盘岛，这里曾经是周瑞、周贺之的基地，但自从二人掐架离开之后，就成了荒岛了。虽然呢有房可居，有险可视，但是呢无粮可吃，吃饭这可是第一要务啊。张明镇赶紧率军呢出去征粮，浙闽总督陈锦穷追不舍， 命马进宝伺机进攻三盘，鲁监国张明镇、张黄岩被迫继续的南下。鲁监国等抵达浙闽交界的地方，陈锦呢又命福建清军呢在闽安一带围堵，与浙江的马进宝形成了南北夹击，意图呢要斩草除根。无处安身的鲁监国张明镇、张黄岩权衡再三，极不情愿地做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决定，前往厦门投靠郑成功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呢？其一，浙系闽系恩怨甚多，郑成功是否会相逢一笑泯恩仇呢？不一定。其二，郑成功如今遥奉永历正朔，鲁监国想寄人篱下，身份问题怎么处理？不知道。在一切尚不明朗的情况下，鲁监国张明镇、张黄岩启程前往海南岛，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，前景难料，但总比当场毙命要好得多吧。永历五年二月，公元1651年，寄居在海南岛的鲁监国等到了一个好消息，郑成功同意鲁监国等人到厦门安顿。看来一向自私自利的郑成功这次还是挺够意思的啊！但是直觉告诉我们，无利不起早，有利不睡觉，靠做生意起家的郑成功不可能当活雷锋。郑成功收留鲁监国是有条件的，什么条件呢？条件不多，就一条，退位。哎，你地盘你都给败光了，你监国你监谁的国？当然了，这种趁人之危的条件不大好开口，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面子上抹不开嘛。很多时候行动啊能够代替语言，而且产生的效果会更好。郑成功先是以隆武帝所授宗人府宗正的身份接待鲁监国，又将鲁监国安置在金门，接着礼仪荐书，实际上是按亲王的待遇进行了安排。鲁监国是聪明人呐，知道郑成功整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啊，如今人在屋檐下呢，不得不低头啊，自己确实也没了做监国的资本呢。三月份鲁监国正式宣布退位，还旧藩王，遥奉永历正朔。郑成功收留鲁监国也是有目的的，同样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壮大实力。自己送上门来的大餐呢，不吃白不吃嘛。浙系军队在厦门金门落脚以后呢，鲁王啊、张明镇、张黄岩的打算是暂住，准备重振旗鼓，东山再起，并计划在次年三月收复舟山。但是郑成功可不希望这送到嘴边的鸭子再飞了啊，他不仅反对浙系的还乡计划，还套用何腾蛟容贼献贼的招数，玩起了容浙献浙的把戏，大肆笼络浙系人马，把给他们发绿卡啊，收为己用。自此呢，恩怨未了，关系微妙的浙系闽系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河流过程。东南沿海两大抗清势力河流之后呢，郑成功对福建采取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，目的其实是比较单纯的，一为扩地，二为抢粮。那么他这两个行动，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吗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